靠近主，就是跟我这今天所要讲的讲题是非常非常的靠近。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这个叫做失落的约柜啊。那我们有两段圣经我们要来读。第一段是在撒母耳记的上五章一到五节，我读给大家听啊。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实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雅实突人起来，见大衮伏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伏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雅实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第二段我们一起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三万人，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大卫和以色列人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抬耶和华的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家一起读十五节。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这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样一段古老的一个故事，主你要向我们说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天一天靠近主，就好像大卫把约柜搬到耶路撒冷去。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开通的耳朵，一个敞开的心灵，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卫的故事不但是在圣经里头有很多，其实在西方的文学里头也有很多啊。那我们从这些故事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他之所以成功或者失败啊。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今天这个故事呢，是讲到大卫啊，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有神与我们同在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我们明白这些教义是什么样，也不是说我们的信仰是在我们怎么样生活出那个在宗教上或者道德上的一些的表现。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说，我们有神的同在，能够见到神的面，对神的认识和经历啊。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就是围绕在这个约柜啊，约柜。那约柜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啊？我们知道神当他要这个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那个旷野的时候，神就跟摩西讲，你要做一个会幕啊。那在会幕里头呢，有很多的家具，那这个约柜呢，就是其中之一。那在会幕里头有一个帐幕，这个帐幕呢又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那这个约柜呢，就是放在这个至圣所里头。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木的箱子，那么长大概有4尺多，宽跟高呢大概都是2尺半，然后用这个金把它包起来，然后有两个棍子给这个祭司抬的。那么在这个约柜的上面呢，就有所谓这个施恩座，这个是全金做的，那上面有两个这个天使，那天使之间呢，这个施恩座呢，就叫做神的荣光啊，神的荣光啊，这个以色列话叫做 Shekinah Glory，Shekinah。大卫他所追求的，在这个故事里头，让我们知道。他到底追求什么？而我们从这个故事里头，我们又学习到我们到底应该要追求什么啊？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约柜的应许，第二个就是约柜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约柜的他所提供的，或者说约柜的福音啊。那这个约柜呢，在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其实约柜遗失了。那到底为什么遗失呢？我们等一下会讲。那么这个约柜呢，已经离开了犹太人已经有20年的时间，可是等到大卫他的国事安定之后，他就挑选了这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山上山城，是很容易防守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就先就把这个约柜啊，就搬到耶路撒冷。那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派了30000人，要浩浩荡荡要把这个约柜啊，这个神的荣耀要接回到京城。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除了他希望说这个耶和华成为他这个国这个王国的这个重心，不但是以色列王国的重心，而且是他人民里头他的文化社会都以神为中心啊，他有这样一个渴望，就希望他的国是以神来立国的。可是不但是如此，其实他有一个更有一个切身的他的需要，就是他要亲近神。我们记得他写的这个诗篇74、72篇之后有这样讲的，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这个大卫他已经做了王了，他是犹太人的这个领袖啊，所以他学到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他会受到的压力。那我们从圣经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卫王啊，在这个之前，他被扫罗王追杀，好像一只狗一样。那到了以后呢，我们也看到他的儿子也会篡位，啊，还不经过他同意，就在另外一边就自己称自己为王了。所以在他的这个一生之中啊，几乎随时随地，他自己的性命跟他的国位都会不保。他就是在这种的压力之下生活，在这种的压力下在统治这个以色列国。所以他知道如果不靠神的话，如果没有神跟他同在的话，他是不可能喜乐，他是不可能胜过这个压力的。所以他就要把这个约柜啊要带在这个耶路撒冷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就花了很多的精力时间，就要把这个约柜要带到这个耶路撒冷。那我们一个人的基督教人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说我们头脑明白这个神的教义是什么，也不是说我们到教会来之后，或者是我们在家里在这个过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生活的时候，不是看我们的道德的表现，其实是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属灵的实际啊，就是说你的信仰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啊，而且这个信仰是还是说你到了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还是说你在生活的时候他是超过一切啊。那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他接纳我们。但是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没有神的同在，你跟神的关系不是这么真实，不是超过其他一切事的时候，你就会常常要在人中得到肯定。但问题常常是的时候，你得不从人那边得不到肯定，甚至到一个地步，人家可能还毁谤你、污蔑你，或者是冷漠的对待你的时候，你就会很伤心、很难过。而且我们常常会遇到困难、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在逆境中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喜乐。但是如果说你跟神的关系是很真实的，那么你就过一个不会惧怕的一个生活。因为什么？你其实不在乎人家怎么样看你，人怎么样来评判你，甚至别人怎么样来算计你、讥诮你，因为有神的肯定，你就很喜乐。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也有追求一些东西，常常我们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啊。比方说你金钱就让你觉得不错嘛。但是问题是，如果金钱没有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或者说你追求成功，有名利。但是问题有时候你失败的时候你又怎么办？或者说你追求爱，有了爱情你就很高兴，但是问题有一天爱情不在的时候，你看又如何呢？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有喜乐啊。这个喜乐是跟你的环境是不会因为环境而消失的。那我们每个人都生在这个，特别是工作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的压力啊。假设我们的信仰不真实的话，我们就很难去面对 这个生活的压力啊。那是约柜这到底代表什么？约柜是代表神的荣光，神的荣光。那所以这个就是约柜的应许，约柜应许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大卫啊，他特别看重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就是要把这个约柜要接回来啊。那今天我们一样，神的同在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只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就能够面对我们的这个压力啊。那么，可是呢，你知道？我们读了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约柜是有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刚刚讲这个约柜啊，遗失了20年了。那为什么约柜会遗失呢？就在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的有一个祭司，那个祭司叫以利啊。那他有两个不成器的儿子。一个叫何弗尼跟菲尼哈，那这两个人呢，他就负责看管这个会幕的。那可是呢，这个人啊，常常过着这个假冒为善的生活。当然有人来献祭的时候，那照着律法呢，献祭完了之后，这个烤过的这个肉啊，你的祭司就可以分一点。但是对于这两个人呢，他们喜欢吃这个medium rare 的牛排，就是还没烤之前啊，圣经上说他们用那个叉子去把这个肉叉回来，就这种祭司。然后呢，人家来敬拜这个女的妇女来敬拜，他就挑逗人家，做些很不好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腓尼斯人跟这个犹太人打仗呢常常都输。那这个所以这两个人就讲，我们知道该怎么赢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这个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要进这个迦南的时候，就是经过这个耶利哥城吗？耶利哥城的时候，大家就抬着约柜绕城7次，然后最后大声一喊，这个耶利哥城就倾倒了。我们现在跟这个腓尼斯人打仗，我们就这样子，我们就抬着这个约柜啊，往这个敌人那边去，他们一定被打败。结果真的，他们就做了。这两个人带着一批人，就抬着约柜冲到敌人阵地，结果不但自己被杀掉，以色列被大败，然后这个约柜就被非神掳掉。让非利士人一看说，哎，我们听到这个耶和华其实没什么嘛，你看我们把他的约柜都俘虏到了。没想到他们把这个约柜就抬到他们这个大衮庙的里头的时候，这大衮啊，过了一天就倒在地上，连续2次，最后头手都摔坏了。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约柜啊，就放在不论到哪个城市啊，这个瘟疫就开始发动流行，人就被神击杀。不然就是长这个疮啊、肿瘤这些东西。好了，腓尼人一看这个东西到处给我们带来灾害，那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就放在牛车，让这个牛车自己走到以色列去，因为烫手这个山芋不愿意碰，就把它放走了。就到了一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就叫做博士麦的地方。到了博士麦的地方的时候，这些犹太人 他们以前听说这个约柜啊，就想我们要看看这个约柜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把约柜这个一伸作把它打开，就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击杀了70个人。那么从此以后没敢再碰这个约柜了，因为一碰就出问题了。所以呢，约柜就在那个地方叫做基利耶林的地方啊，一待就待了20年了。但是大卫他为了要追求神，所以他就把这个约柜要接回来啊。接回来的时候是放在牛车上读给大家听。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的约柜前行，大卫和以色列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作的各样的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啊，大队人马高高兴兴准备把这个约柜要接回去的时候，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之间到了拿根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就死在约柜的旁边。这乌撒这个约柜要倒了，他就赶快去摸一下扶一下，没想到这乌撒就死掉了。你可以想象那个情况啊，大家兴高采烈要带这个约柜回去，突然这个人暴毙在神的面前了，所以这个约柜是有问题的，约柜到哪里哪里人就出问题，所以从此就败兴而归。大卫啊，又气又怕。但很多人读圣经啊，读到这边啊，就你看看这个神实在是没办法接受，怎么会这个乌撒明明是好心啊，这个约柜要倒了他去扶他一下，结果神把他击杀掉了。说这种宗教我不要信。所以这个圣经呢是太难懂了。我们这个一两个月前我们就读这撒母耳记上下，就有一个弟兄就问了，为什么会乌撒为什么会被杀掉？那乌撒他到底为什么死亡啊？那根据这个旧约利未记、这个出埃及记、民数记讲得很清楚了，你这个约柜要运的时候有4件事要做。第一件事，一定要把它盖起来，用那个簪子把它盖起来。第二，你一定要抬着，抓住有4个人或者8个人抬着这个约柜走。然后呢，还不是随便人就可以抬，必须要立位人抬。然后呢，不能给人家碰。这个乌撒全部都没做好，就是不但乌撒，整个犹太人这4个规矩全部都没做。那有人就讲了，你看看这个神啊，这我不要信仰，这个圣经哦，实在是我不能够相信。乌撒好心不要使这个约柜掉在土上，让土这个沾污的这个约柜，那它是一个自然的反应的 reflection 去扶，结果神却把它击杀掉，所以这个神我千万不信。那可能有人又讲了，你看到没有？你这个神啊，就要你 心，每一件事都要遵循神。你如果不遵循到底的话，那你就得不到神的祝福，得不到神的这个喜悦。所以一方面人就不愿意相信了，一方面就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去遵循神的旨意，要所有的事情都要遵守。其实这两个都是错误的观念，都是错误的。这个圣经里头讲这个约柜，这个圣物是跟所有的宗教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台湾妈祖出巡的情况。那妈祖出巡不但人很多，而且呢每个人都要右手去摸，所有其他的宗教这个圣物你都要去亲一下去摸一下，这些为什么你亲一下摸一下你就讨好这个神，那个这个神灵就会来祝福你。可是圣经所讲这个约柜啊，却完全不一样，完全跟其他的宗教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那说这个约柜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当初做这个约柜这个会幕的时候，你要从这个会幕的门口进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就看到一个铜的祭坛。这铜的祭坛就是献祭用的，所以你要到神面前呢，你一定要献祭啊，要献祭。那么什么人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去看这个约柜呢？就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就是这个赎罪日，就是 Yom Kippur 的时候，大概七月多的时候，这个祭司啊，要先杀牛杀羊之后，带着牛羊的血进到这个圣所里头，把这个血弹在那个施恩座上。那个祭司呢，穿的是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这个袍子啊，这样的。大家注意看啊，他的袍子的下面有很多铃铛。为什么要有铃铛呢？就他走动的时候会发声音啊。那为什么要有声音呢？就是当他进到圣所的时候，至圣所的时候，如果还听到他铃铛的话，表示他没死。那么因为有很多的祭司啊，他们过着这个不圣洁的生活的时候，进到圣所就被神击杀了。所以后来怎么办呢？就进去之前呢，就在他的大腿这个小腿上绑一个绳子绑在外面。如果好久没听到声音的时候，那完蛋，那个已经被击杀了，就只有从外面把他就拉出来。所以这个约柜是非常恐怖一件事情啊，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人与神之间啊，有一个深渊，有个鸿沟啊，这是没有办法靠你自己可以弥补的啊。唯有用赎罪祭跟挽回祭，人才有可能去进到至圣所跟这个约柜。那现在问题是说，乌撒他到底为什么死掉？因为他不相信有这样一种深渊，他以为他是好人，他以为他可以用他自己来接近神，他以为他比这个泥土要圣洁，他认为这个泥土啊是会使得这个约柜这污秽掉。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好好想想这个泥土啊，神造这个泥土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因为你种什么东西它就生什么，所以它是完全照着神的心意，种东西就长起来。但是我们这个人呢， 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日常生活中，我们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活呢？我们到底有没有爱人如己？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公义怜悯？我们待人处事的时候，到底有没有靠着我们的良心来行事呢？所以这个乌撒，他不是因为他犯了这个违背了这些规条，而是他的心。违反规条只是一个表征，是一个外表的现象。事实上，他的心，那乌撒犯的错误就是，人觉得我可以靠我自己的道德，靠我的宗教的行为，靠我的虔诚，我就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就能够得到神的认可祝福。那这是他的错误在这里。神要大卫，而且借大卫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人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宗教的表现得到神的赞许。所以这种心态是一种很致命的一个心态。不但是当时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以乌撒的这个心态，就是说我靠我自己，我就可以得到神的这个喜悦，得到神的奖赏。如果一切都照着神的规矩，照着神的律法去行的时候，如果你这个人一生都很顺利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很骄傲，而且呢，你会对那些做不到的人，你就说你看看，这个叫太差了，他的功力不够，他的这个修行不够。那如果你是照着神的这个规矩来活的时候，但是你呢，你的生活很糟糕，你的这个命运很差，那你就苦读跟怨恨神，你看我做得这么好，你居然让我过这样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生活，所以你就会苦读，你就会怨恨神，你就会怨恨这个世界，认为说我这么好，神怎么居然让我过这么样不好的生活。那如果你达不到神的要求的话，那么你就一天到晚就羞愧、自责、内疚。那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照着乌撒的这种情况要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是致命的。如果我们以为我们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宗教的表现，神就一定要祝福我们，其实这种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其实你在左右神。所以神要大卫，也要我们知道，我们人如果想要用自己的道德、自己的宗教虔诚，是达不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要我们知道，我们跟神之间有个鸿沟，这个鸿沟连神都没有办法弥补，必须要有一个真是巨大的恩典才能够。好了，那么现在这个约柜的确是在那边了，我们为什么这个这么危险的一个东西，哎，这个大卫居然要去把这个约柜要回来？那你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三处讲神跟这个摩西讲，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第一个就是讲到 这个就是这个约柜。第二个讲到这个香炉啊，问这个是。第三个就是这个香炉。那神要我们在三个地方洗他香会，那最终的他要我们在这个二基路伯之间要跟我们相会。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到那个圣所。问题是我们怎么去，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与神同在。那在我们读的经文里头最后一段就给我们答案了，有两个步骤跟一个结果。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我们人是跟神中间有一个深渊，有个鸿沟。那么大卫第二次的时候，他在第一次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说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他突然了解了，我是这样一个污秽的人，神是这样圣洁的，神的约柜怎么可能到我这里来。所以他现在知道人与神之间有一个鸿沟。原来我第一次的去的时候很有自信，认为可以把这个约柜接来，结果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就完全没有自信啊。这但是是一个进步。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自己之后，看到我们是罪人之后，我们才能够亲近神。所以保罗在约翰福音罗马书三章那边就讲，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都是罪人。那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在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约柜就跟这个福音一样，那约柜击杀这个非利士人，可是同样约会啊照样击杀这个犹太人。而且这是什么？这是不但是神的选民，而且他们相信圣经的，神照样击杀。所以第一，我要明白这个鸿沟，我们人靠我们人自己是没有办法达到神那边的。第二，你不但要知道有一个鸿沟，但是神他愿意供应我们。为什么？如果人没有办法达到神的约柜的话，神为什么会叫摩西造这个约柜？这主要的那个点就是在那个施恩座。那为什么叫施恩座呢？就是神要把恩典施给人。那么这个大卫又怕又气之后就走了。走的时候圣经跟这边讲说，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耶和华的约柜在俄别以东的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那这个大卫一看这个约柜这么危险，怎么办呢？也不能带回去，所以就就地就丢给这个俄别以东了。那这个俄别以东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就住在这个以色列的地方，就没有想到因着约柜与这个俄别以东这个家同在啊，神就赐福给这个俄别以东。那么这个大卫就知道这个约柜还是值得去要的。问题是约柜到底供应的什么东西？约柜供应的是就是死亡流血的痛苦， 那有人就问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人了，为什么神不能够说哎，算了算了，我们常常小孩这个做错事，我们就说哈，算算算算，我们就原谅他，神为什么不能够就原谅我们这些人呢？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你没有遭遇过人家对你很不好，就是伤害你到一个地步，不是随便说的骂你几句或者什么，真的很狠的伤害你的时候，那么你只有两种选择了。第一种选择怎么样？报复，对不对？这个人对我这么糟糕，我报复过去啊，那我就这个把他这个名人这个名誉扫地，这个做各样的事去对付他。那你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个人就受苦了。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你可以原谅他。那原谅他的时候呢，你就受苦了，因为你实在心里很想报复，但是你又不愿意报复。你实在想心里要记恨他，要咒诅他，可是你又不做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你在受苦。那所以当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伤害的时候，总有一方要受苦的。这不可能说神说哎，算了算了，原谅我们。如果人家伤害你，你可以报复回去，报复的话就冤冤相报，这个事情就越来越糟糕。但如果你决定说我吃苦，但是呢我去原谅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冤冤相不会冤冤相报，事实上你也成长了，你也成长了。那请问你这两件事你要怎么来做？你要报应下去，然后你永远记恨这个人，还是说你原谅他，然后你就接受这个苦？那我们为什么当人这个侵害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这个正义感，就认为说这个人一定要对付或者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有这个内心有这种正义感，神他更是这样，所以不可能神就说我饶你的就算了，不可能，他不可能让我们这个罪就一笔勾销。所以神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原谅人的时候，我们会主观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痛苦，感受到这样的这个的受苦的情况。更何况当神要赦免我们所有人的罪的时候，他岂不要忍受那个客观而且巨大的痛苦啊？所以神为了我们的罪，就来到这个世上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亡流血痛苦。现在大卫他知道了，大卫看到俄别以东蒙神的祝福，他就说去，要把这个约柜要再接回来。可是这一回的时候，他没有用牛车了，他用抬的啊，他用机器抬的，照着规矩来了，抬的。那不单是抬，抬到约柜的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羊跟肥羊为祭。所以这个大卫知道有一个鸿沟，而且他也开始献祭。这个犹太人从这个时候开始，每一年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就带着牛羊的血到这个约柜 施恩所做的，是洒血在这个施恩座上。神叫他们每一年都不断的做，不断做，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要耶稣基督做那个赎罪的羔羊，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完成了这个约柜的供应。所以在希伯来书就讲了，至于第二层的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的和百姓的过错献上。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那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神叫以色列人每一年每一年做，其实叫他就告诉我们人，神有个心意，有一天耶稣基督他一次进到圣所，一次就完全的救恩。所以来到神面前必须要有血死亡，而耶稣基督他其实就是神自己，他为我们承受那个，他供应了我们。所以你若知道我们人与神之间有这样一个鸿沟，然后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这个供应，那么你就有一个结果，就是喜乐。看到没有，大卫这个时候穿着这个圣经讲说，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大卫明白了这个深渊，他又接受了神的这个供应，他就有了喜乐。我们刚才前面看的时候，第一次他运的时候没看见，只听到有人在那边吹角啊等等唱歌跳，没讲大卫跳。你知道我王不做这事，只有这些婢女才做这些事。可是现在不一样，这大卫不在乎别人怎么样，就跳下去跟这些婢女在那边跳。为什么？那个实际发生了，耶稣基督不是这个耶和华与大卫同在，他就喜乐了。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人生什么东西最重要。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跟神之间，我们是罪人，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大的鸿沟，我们没有办法越过，神也不能够说算了就算了，所以人是没有办法跳跃这个鸿沟的。但是感谢神，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样子这件伟大的事情。我们如果享受了神的这个供应，我们这一生就有这个有跳舞的这个喜乐。那你问一个人，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怎么样？有没有神与你同在？他说我天天都很努力，很这个很兢兢业业的在过我的生活，那你就没有喜乐。但是如果一个有福音改变生命的人，他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能够明白这位伟大的神，他经过这么大的一件事，从天上到地上来为我们流血，他用十字架使得我们这个鸿沟筑了一座桥，就我们这个罪人就能够到神面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是不是愿意？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你跟神之间有个大鸿沟，但是感谢主，耶稣已经实现了，他已经供应了这样一个福音，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你愿意吗？我们来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也让我们看见圣经是何等的奇妙。你有一个心意，就是你要将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所有的人，所以你就早在大卫的时候就用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罪人，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你的喜悦，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标准，可是主，谢谢你，你借着约柜的供应，你借着耶稣基督，他实现了这个约柜的供应。只要我们今天接受你所说的，接受这个福音，你就赐给我们一生平安喜乐的心。所以我们在座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信靠你，求主你借着这个故事，你跟他们说话，你告诉他们你是这样的爱他，你从天而降，用你的身体，用十字架，使这个鸿沟能够筑出一个桥梁，使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是吧？求主你就感动他们，求主让他们明白你的心意。再次谢谢你，我们今天已经是基督徒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追求更靠近主，更愿意耶稣基督常常与我们同在，改变我们这一生。再一次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